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虽然今天是因为调休的缘故，是一个工作日，但是我们弟兄姊妹依然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依然来去听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求主你祝福我们弟兄姊妹，你也祝福那些因为工作的缘故不能来到我们当中，但是心向着你的所有的弟兄姊妹。主啊，你让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得安慰，被你的真理所激励。求主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讲道，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心灵真的是得着滋润的同时，我们灵里面也火热起来，我们像以利亚一样为我们的上帝，为我们的主大发热心。求主你加恩，求主你赐福，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加密山，哈，就是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的。我们上次讲了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他的信仰，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的侧重点呢在加密山上以利亚的祷告。那么我们呢还是把经文呢我们先读一下哈，因为神的话语其实是最有力量，然后它发出光来能够照亮我们的心灵。大家打开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好，我们把这个经文虽然有点长，我们也是把它读一下。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好到四十六节，就是从二十节读到这一章的结束了。列王记上十八章啊，二十到四十六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呢，大家读一节。好，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到四十六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四百五十个人。
当给我们两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
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
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的名，却不要点火。
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亚，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所住的坛四围涌跳。
到了正午，以利亚起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
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
从午后直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
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
以利亚到雅各子孙支派的树木，取了十二块石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
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二细亚。
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四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
又说，到第二次，他们就到第二次。又说，到第三次，他们就到第三次。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呐、啊、耶和华， 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
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
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
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
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
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
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
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
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
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
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好，我们经文呢，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是以利亚的侍奉当中相当的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到他在加密山上跟巴利的先知去征战，然后他大大的得胜。我们看到他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听他的祷告，然后有天火降下来，把加密山上的这个祭牲就点着了。而巴利的先知他们怎么祷告，甚至用枪刀来刺自己，浑身流血，但是没有用。所以以色列人这个时候醒悟过来，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就听了以利亚的吩咐，把450个巴利的先知抓住，然后全部都杀掉。然后以利亚又去求雨，对不对？然后他在上帝面前屈身，把头伏在两膝之间，这种恳切的求雨，然后雨降下来。那么这个是我们看到在加密山上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呢，我们有分享，就是我们分享，我们看到以利亚他在加密山上，他比起巴利的先知，他比起那些以色列人，他比起亚哈来讲的话，他所有的是什么？他所有的就是信仰，对不对？使他得胜的不是他的知识，不是他的财富，不是他的人际关系，也不是他在社会当中的影响力。那个时候以色列人都想杀他，唯独使他得胜的就是他的信仰。所以你会看到信仰是大有能力的。那么我们看到以利亚这个信仰大有能力，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我们弟兄姊妹要去思想，就是在加密山上以利亚做了什么让他的信仰的力量发挥出来，对不对？我们说一个东西有力量，不等于他有力量能发挥出来。那么我们去看一看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他做什么呢？他其实就是祷告，对不对？他在加密山上祷告，这个信仰的力量透过他的祷告发出来。所以我们要去思想，就是你去看以利亚他在加密山上面，是世界把他淹没了呢，还是他征服了世界，还是他改变了世界呢？我们看到答案是很清楚的，对不对？世界没有把以利亚给转变过去，世界虽然掳去了很多的以色列人，但是以利亚站稳了。为什么？是因为他的信仰，他怎么去做到？我们说，我们还是看到他的祷告。所以我们说，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借着我们讲以利亚这个系列，我们去思考，就是你希望在这个世界上面，说我做一个庸庸碌碌的人，我做一个被这个世界抓住的人，我做一个被这个世界改变的人呢，还是像以利亚一样，我要做一个不被世界改变，甚至我能改变世界的人？那么这样子我们就要去看，就要去思考，为什么以利亚可以做到这一点。你会看到有些文章就讲说，有些人最后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对不对？我现在40多岁了，有一些说法有什么油腻的中年人，是不是啊？有些人原来哎呀20岁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想着我长大了一定不要那样子，但是等他到了40岁的时候，他发现我变成了我讨厌的样子，很难受的。那么我们怎么才做到说我不要变成那样子？那么我们去看以利亚就是这样。我们用我们中国的俗话来讲的话，以利亚一直保持了一颗赤子之心， 他为什么可以保持，他为什么可以这样，我在其中能够得着什么。那么我们今天看到以利亚他在加密山上面，我们上次讲他的信仰，我们这次来讲他的祷告。因为在加密山上以利亚的祷告是特别突出的，我们要去思想。那么我们分几点跟大家去讲。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去正确认识我们的祷告。你要去知道，你要去晓得什么呢？你要晓得祷告是全宇宙当中最强大的武器。我说在宇宙之间，我不是把上帝包括在内啊，上帝是最高的，上帝是至大的，上帝是最有权威的，我们承认。但是讲到我们，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以利亚有一个强大无比的信仰，这个信仰怎么发挥出力量来？这个信仰是借着祷告发挥出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需要去知道，说我们说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基督徒拥有这个世界上面最强大的武器，全宇宙当中最强大的武器就是祷告。你去看亚哈想不想引领以色列人继续的往糟糕的方向去走，他想的，对不对？耶洗别想不想让以色列人彻底抛弃耶和华，他想的。这个世界想不想让基督徒忘记基督，想的。但是他们为什么不能成功，是因为有以利亚这样的人他在祷告，因为我们基督徒在祷告。所以你去看这点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一定清楚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会被表象所迷惑，我们以为说这个人手握重权，那个人很有影响力，那个人很有知识，所以他对世界影响很大。我们不否认有很多人对这个世界有影响，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去知道，应该去晓得的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去晓得说，在这个世界上面真正影响世界的前途，真正影响各个民族的走向的是基督徒的祷告。你去看圣经，圣经当中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你去看世界历史，世界历史当中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为什么我们的祷告是这么能够说是全宇宙当中最强大的武器？因为我们的祷告就像以利亚在这里所做的一样，他可以把什么引下来？把天上的火引下来。阿们吧弟兄姊妹。那个天是哪个天？是从火星上面吗？是从金星上面吗？是从哪个天呢？是从耶和华的天，对吧？是从三层天之上。所以你要知道说祷告为什么这么有能力，因为祷告能够把天上的火，天堂的火引下来。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魔鬼千方百计想让基督徒去轻看祷告。我们的肉体也很容易觉得，哎呀，这个有用吗？祷告有用吗？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就像我们之前提醒弟兄姊妹，你遇见一些事情的时候，你首先哇，很多事情要去做的时候，那么我这个时候先放弃什么？你会发现很多基督徒就把祷告的时间往后挤，对不对？甚至把祷告放下，因为他认为这个东西好像不那么重要。这正中了魔鬼的诡计。其实你祷告的时候能够把天上的火引下来。你看到巴利的先知450个人刺自己割自己，弄得浑身是血，又喊又叫，没有效果。但是以利亚一祷告，火降下来。他后面再祷告怎么样子啊？雨也降下来。所以他前面以利亚也说，如果我不祷告，以色列就不下雨，真的就不下雨，对吧？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到祷告是非常非常有能力，因为祷告把天上的火引起来。因为祷告把谁的能力引入到世界当中呢？是把上帝的能力。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上帝的能力在这个世界当中，请问有没有能匹敌的？有没有这个世界上面有什么能力可以跟上帝的能力去抗衡，甚至打败上帝的能力？有没有啊？不存在，完全没有能胜过上帝能力的事情，完全没有能跟上帝能力匹敌的事情。而我们祷告的时候能够把上帝的能力引下来，引到这个世界当中。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在圣经当中那么多的经文，那么多的地方提醒我们说我们要祷告，好，我们要恒切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一样。所以你就知道魔鬼为什么怕祷告。其实魔鬼很多时候真的很怕基督祷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如果一个初信的弟兄姊妹在那里祷告，对魔鬼有没有杀伤力？有。为什么？就像我们今天讲的，你看到以利亚祷告，他的杀伤力从哪里来？不是从以利亚的双手来的，是从哪里啊？天上的火，上帝的能力。所以不管你是初信的，还是你说我信主已经10年20年，你祷告的时候都对魔鬼有巨大的杀伤力。魔鬼想把以色列彻底带到坑里面，但是以利亚上到加密山上一场祷告，450个巴利的先知就被杀掉了，对吧？你就看到以色列的属灵空气开始发生改变，这就是祷告的力量。 所以你去看，包括你去看圣经当中讲的那个使徒保罗，在他之前是逼迫教会的，后来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不是有主的光照到他，他眼睛就突然瞎掉了，眼睛上面有鳞片。然后圣经上面有一个记载，就是保罗他开始改变开始归正的时候，那么当上帝吩咐哥尼流去看他的时候，说保罗正在那里祷告，对不对？他开始祷告，他开始求问上帝，他开始怀疑自己原来错误的做法，他开始求告上帝的时候，那么上帝就开始改变他。所以你去看这些时候，弟兄姊妹，魔鬼很怕我们基督徒的祷告，而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对世界改变的例子真的是多而又多，多得不得了，对吧？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了。比如说我再讲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都知道在今生有没有属灵征战，有没有没有属灵征战的世代啊，弟兄姊妹？有没有没有属灵征战的地方啊？没有，我们都有。所以很多基督徒都很熟悉以弗所书第六章讲的全副军装，对不对？戴上救恩的头盔，还有什么公义的护心镜，对不对？还有什么腰带啊，真理的腰带，还有拿着什么盾牌啊，信德的藤牌，然后脚上穿什么平安的福音鞋，然后手里面还要拿着什么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但是大家有很多时候讲到这里就结束，其实在圣经当中就是讲到这里，我读给大家听，就是前面这些都讲完了以后，保罗就讲，就是前面这些都讲完是到六章十七节，然后十八十九节我读给大家听，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这两节经文保罗讲了几次祷告，你没有注意到？讲了三次，他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然后又讲警醒不倦为圣徒祈求，然后又讲了一遍什么呢？也为我祈求，让我可以放胆把神的道讲出来。你注意保罗前面讲救恩的头盔、真理的腰带、公义的护心镜，还有信德的藤牌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地方他讲三次的？没有，但唯独讲到祷告，他在两节经文当中 连讲三次，你就知道祷告重要性。还有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大家知道他到克西马尼园做什么？祷告。祷告了几次？祷告了三次。而且他带了三个门徒过去，门徒因为属灵压力太大就睡着，然后主耶稣到那里给他们的提醒也是什么呢？也是祷告。主耶稣跟他们连讲了两次，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知道吗？所以祷告不是上帝加给我们的一个重担，祷告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支撑，祷告是让我们信仰的力量发挥出来，让你把这个力量从你身上发挥出来去影响别人。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说我们的祷告真的是不得了。包括我们在这里刚才读的这段经文，你看以利亚他经过祷告天上的火降下来，他通过祷告三年半，已经干旱了三年半的以色列全地开始有一场透雨降下来，对不对？其实在祷告当中真的是改变很多很多的事情。大家还记不得其实在旧约当中也有一个祷告很多基督徒很喜欢的，就是在亚伯渡口，亚伯渡口雅各跟上帝摔跤，其实也在祷告，对吧？他拉住上帝跟上帝摔了一个晚上，说什么？说你如果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走，所以上帝就给他祝福，然后但是摸了一下他的大腿窝，所以从此以后雅各就成了一个瘸子。但是那一场祷告也是大大的改变了雅各的人生。雅各从那场祷告之后改了名字，上帝在那个时候给他改名字，你要叫什么？你要叫以色列。以色列是什么意思？神的王子。所以雅各从前面的艰难挣扎到后面的安息，从前面对他的哥哥以扫的惧怕到后来的坦然无惧，跟他这场祷告密不可分。我们再去看看这个世界历史、教会历史就更清楚了。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大家如果看新闻就会看到有人发一个图片，然后有些人在开会说基督教对中国的巨大威胁，然后在他们的这个 PPT 上也想中国的基督徒现在有7000万，如果再加上天主教徒1200万，现在已经8200万了，比我们的党员还要多。哎呀，这个很焦虑。但是你知道中国的基督徒怎么会发展到这么多？其实起初比如说像戴德生这些人，你去看戴德生传就知道，那时候圣灵就给他一个感动，在他没到中国之前，他在他的卧室放一张中国地图，在那里祷告， 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划分了31个省，他是按照那个时候划分了省市，然后一天每天为一个地方祷告，每天为一个地方祷告，那种火热的心，那种负担，就让这些人放弃他们在欧洲，放弃他们在美国，放弃他们那种很舒适的生活，来到中国面对不测，然后就有了这些改变。包括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到的时候，喜欢举那个例子，六福客栈，对不对？英格丽褒曼演的那个电影，那个小妇人艾维德，是吧，没上过神学院，就是有强烈的感动，为中国祷告，祷告以后不行，我要去中国去宣教，结果直接就救了100多个孤儿，在抗日战争时期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的影响大的不得了，直到现在山西那个他原来待过的地方，那些讲台还是很感恩，对吧？你去看到为什么中国现在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医院都是宣教士来建立，他们做这些事情之前都有很多的祷告，在他们做这些事情之中都有很多的祷告。包括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传道人，就是英国的斯布珍牧师，他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一个传道人，他讲道很厉害，有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讲道讲得这么好？斯布珍就带他们去了一个地方，去他们教会的祷告室，他说，我每次在讲道的时候，那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不做别的，就在那里为我祷告。他们没有当时听到，但是后来他们有整理讲道笔记，但是他当时没有听到，但他迫切的在为讲台去祷告。你看到，所以祷告它是非常非常有力量，它是非常非常有能力去改变的。所以你要知道这点的时候，弟兄姊妹，祷告是我们基督徒在全宇宙当中拿到的最有力的武器。我们的信仰是这个世界当中所有的宗教信仰加上哲学来讲最强的，就是我们的信仰，阿们吧。而这个信仰的力量的发挥离不开祷告，你一定要记得这点。所以不管如何，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圣经上面说凡事要祷告，你们要恒切祷告，因为什么？因为祷告能武装你，因为祷告能使你有力量，因为祷告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因为祷告能够改变你的人生。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什么呢？我们要去思考，就是以利亚他的祷告为什么这么有能力，或者我们基督徒祷告为什么可以这样的去有能力。我们回到我们的圣经当中，大家我们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还是在我们的列王记上18章哈，我们读一下37和38节这两节的经文。列王记上好18章好37、38节两节的经文，37、38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番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那我们先读到这里，你注意，当我们看到当这个以利亚去祷告的时候，马上上帝就回应他，对不对？我们说第一点，为什么以利亚的祷告这么有能力？因为以利亚祷告的对象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我再讲一遍，为什么以利亚祷告这么有能力？不是以利亚自己把火点起来，不是以利亚自己能够改变人心，而是他所祷告的对象。为什么巴利的先知没能力？巴利的先知人数多不多？弟兄姊妹，多。巴利的先知比以利亚多多了，对吧？他们450个人，以利亚才一个人，而且从表现上来讲的话，哪个当天是更用劲，哪个当天是更使劲？巴利的先知，人家拿刀刺自己，拿刀割自己，又蹦又跳。以利亚在那儿，以利亚也很有幽默感，对不对？哎，你们的神睡着了，你赶紧把他叫起来啊！你赶紧把他叫起来，他可能走到旁边去了，听不见你们说话了，赶紧把他叫过来。然后为什么以利亚就在讲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你们所拜的是假神，我所拜的呢，就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是独一的真神。是吧？他有全能创造宇宙天地，但是他有恩慈，他有怜悯来拯救罪人。所以你要知道祷告为什么有力量，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向又真又活的上帝祷告。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对你影响非常大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说信仰有没有理论架构，有没有知识架构？有的。 但是你信的对象是知识架构还是上帝，区别大了去了。为什么这样去说？如果我信仰的对象是一套理论，好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套理论如果我掌握不好，我能不能生活幸福？不能。我能不能做好事情？做不好。如果我误解了，那就更糟糕了，对吧？但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可以安息，可以坦然无惧？因为我们所信的，我们这个信仰，我们可以总结出理论来，但是我们信仰的对象不是一套理论，是什么？是又真又活的上帝。这个上帝他会顾念我们，他会怜悯我们，他会体恤我们，他永不丢弃我们。所以你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你才能安息。如果我们的信仰是一套理论，你永远安息不了，你永远安息不了。因为你怎么能保证自己对这套理论的理解一定是正确的，一定是完备的呢？你知道有些基督徒的焦虑真的就在于此。有些基督徒他觉得，哇，梁弟兄，你上次讲了信心和信仰，哇，这个很给我一个提醒。但是你还是一定要去注意，我们的信仰的对象不是一套知识。信仰有知识，信仰有行为，信仰有很丰富的这些总结，但是信仰，我们信仰的对象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所以知识你掌握的不够，需不需要担心？不需要担心。我不是鼓励大家说，哎，梁弟兄说了这话我太高兴了，本来我就不喜欢读圣经，你说了这话我继续不读，不是这个意思。你要去学习信仰，但是你越学习信仰，你越知道我靠的不是理论，我靠的是上帝。阿们吧。我靠的是上帝，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可以在我们人的软弱上，他的能力显得什么？显得完全。他说我的恩典怎么样？够你用的。我的能力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到这些，你要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而且你越明白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你就越有信心。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可以从天上把火降下来，那么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能够把雨从天上降下来，好，我所需要的这位上帝知道的够不够？我所需要的上帝知道的够不够？完全够，对吧？有没有不足的地方？没有。所以他知道什么时候要在我灵魂里面点着火，他也知道什么时候要在我的家庭当中降下雨。阿们吧。我的安息就在于此。而且当你知道这位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而不是一套理论的时候，你才真正能交托。我们基督教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就是交托。我为什么可以交托？如果我们的信仰是一套理论，有没有交托这回事儿？你再去想想，如果我们信仰是仅仅是一套理论，我信仰的对象仅仅是一套理论，就不存在交托，对吧？因为我会，其实我会很焦虑的，万一我理解错了，对吧？所以你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当他没有认清楚说上帝是又真又活的时候，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都经历过这个阶段。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信主初期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很多的焦虑，你去担心这个没做好，那个做错了，这个不理解。你听到别人说，哎，你就交托嘛。特别有些老年的弟兄姊妹，或者信主很多年的一个老阿姨什么说，你就交给主吧，没事儿。那个时候心里还不高兴，说你们这些人没知识没文化才这样说话，交给主是吧？你知道我的压力，我的难处在哪里，你都不懂。所以其实为什么可以交给主？因为主是又真又活的上帝。阿们吧。所以我交给他，他处理的比我处理的好。我以前讲道的时候也讲过，我们曾经有一个姊妹生了三个孩子，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还不到一岁的时候，她要花很多精力养这个最小的孩子，对不对？然后前面的姐姐和弟弟两个就会吵架，然后呢，这个妈妈这个时候真的是心力交瘁。为什么心力交瘁？哎呀，觉得对大女儿好多亏欠，二儿子好多亏欠，哎呀，这个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就难过的不得了，就哭着在那跟我打电话，梁牧师怎么办？然后叫了这个婆婆来帮忙。然后婆婆跟她的理念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婆婆的理念跟她的理念完全不一样，所以又加重负担，所以很难过，问我说，哎呀，两个孩子又打架了，我该怎么办？我就跟她讲，我说你看不到的时候谁在看着这两个孩子？上帝。我说谁在做他们这两个孩子的老师？圣灵。所以圣灵教的好还是你教的好啊？当然圣灵。所以我说你安心喂你第三个孩子吧，对不对？你有时间的时候就管两个孩子，没时间的时候就交给主。而且你有时间管孩子的时候，其实也要求告上帝，让上帝给你有智慧。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安息。 所以大家如果看我们这个 PPT 的话，会看到我说我在这里专门那天在网上，哎，突然看到这张图片，我很喜欢，我把它放在这里。什么图片？就是我说我们什么交托？这个图片就是一个老人家，一个农民坐公交车，然后把他的担子放在车上，是吧？然后他坐车过去，下了车在担上。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这个农民他在公交车上背着担子，请问能不能给公交车省汽油啊？他把担子背在身上，能不能给公交车省汽油？一点汽油都不省。但是他背着担子背了两公里下车，他累不累啊？
累。
你知道吗？这个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可以把我的重担交给耶稣，所以我坐在车上，我的担子放在地上，是吧？我放在地上，然后我就可以有心情去想事情，甚至看一看周围的风景。但如果我在公交车上我还背着担子的话，那是什么效果？我就很累，你明白吗？我为什么可以交托？因为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他知道我的需要，他顾念我，他连续我，他保守我。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去交托，我们就不一样。为什么可以交托？因为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这是我们弟兄姊妹需要去知道。我说为什么以利亚的祷告这么有能力，是因为上帝啊，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对吧？我们要看到，我们要知道这一点。那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那么我们说第二点大家需要去知道的，就是以利亚的祷告为什么这么有能力。因为什么？因为以利亚是义人。我们也是把这个经文，好，我们再读一下好不好？我们看到先把我们的这个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九节这节经文我们读一下。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这个我们知道讲的是什么？巴利的先知，是吧？他们狂呼乱叫，热情不热情？非常热情。努力不努力？非常努力。然后但是没效果。我们刚才讲一个原因，最主要的原因，他们求告的是谁啊？求告的不是耶和华，他们求告的是假神。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们说为什么巴利的先知祷告没有效果，而以利亚的祷告很有效果？我们刚才说了，因为上帝是又真又活。其次我们要知道的是什么？以利亚是一个义人。义人，我们先来读好一段的圣经，大家翻到我们的雅各书，好，我们新约的雅各书第五章，新约的雅各书第五章，我们来读哈这两节的经文。新约的雅各书第五章，我们从哈第十六节读到第十七节，好，十八节吧，这三节，十六、十七、十八，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的经文。雅各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二百五十九页，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起读。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以利亚的祷告是因为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阿们吧。所以你要知道说以利亚他祷告为什么有力量，第一，他是求告又真又活的上帝；第二，以利亚是什么身份？以利亚是义人的身份。而我们怎么成为义人？以利亚怎么成为义人？弟兄姊妹，是不是以利亚的行为道德比巴利的四百五十个先知一定好得不得了呢？这是我们的揣测，不一定的。是不是巴利的四百五十个先知个个都是邪僻的人，没有一个人是追求过道德和正直的呢？我相信不会。但是巴利的四百五十个先知没有一个人配称义人，唯有以利亚可以称为义人。为什么？我们也来读一处的圣经，大家再往前翻，翻到我们的罗马书。好，翻到我们的罗马书第三章，我们读几节的经文。罗马书第三章，我们先来读罗马书第三章。好， 罗马书第三章，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二节的经文。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二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在我们的新约和合本170页，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然后我们再来读一下24节，我们再来读24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好，我们再读第27、28两节的经文，罗马书三章27、28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人之所以成为义人，是因什么？因着信。信谁啊？信我们的救主，信耶稣基督，信上帝对我们的怜悯。阿们吧。你一信你就成了义人，你不是靠你的好行为。其实靠行为称义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对吧？一个好人做好事，难道还有什么特别的奖赏？还需要什么特别的奖赏？所以主耶稣讲过说，如果一个仆人他做了他该做的事情，到家主面前要做什么？到家主面前说，主啊，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我不过是个无用的仆人，就结束了。他就在家主面前等着，家主 还有什么事情让我做？家主说不用做了，你回去吧。家主不会因为他做了把这个东西做好，然后我一定非要加工资给你，不需要的，因为我已经给了你工资。阿们吧。但是我们怎么称义，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上帝是把谁的义给我们？把耶稣基督的义给我们。怎么给我们？白白的给我们。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就是信，我们不是靠行为的。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晓得说，以利亚之所以祷告这么有能力，是因为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是个义人，因为他信靠耶稣。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呢？我问大家，我们是不是义人？
是。
我们是不是义人？我们也是。所以我们刚才读的雅各书第五章那里讲说，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然后紧接着就讲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什么？一样性情的人。并不是以利亚比你卓越很多，并不是以利亚站在五层楼那么高，你还在地下室，所以以利亚能做这个事情你做不了。不，他说以利亚和我们是什么？一样性情的人。所以以利亚的祷告这么有能力，你也可以，因为你是什么？每一个基督徒也是义人，你也是因信怎么样子啊？称义的人。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的祷告都是大有能力的。我说再具体到你自己，你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所以你家里面遇见了什么挑战，你在子女教育上面遇见了什么挑战，你在婚姻关系上面遇见了什么挑战，你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面遇见了什么挑战，其实你第一个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祷告。真的。为什么？因为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什么？大有功效的。你知道吗？我为我的孩子很多的忧愁，我很担心。所以你该做你的本分都要做，但是你知道我要祷告。阿们吧。因为我上帝应许的。哎，上帝说的话能不能废掉？上帝会不会跟我们闹着玩？我就是为了安慰你们所以才这样说，你别当真。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上帝说了，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我们说很好记，登山宝训7章7节，两个七，主耶稣说什么呢？祈求怎么样就给你们，寻找呢就让你们寻见，叩门呢就给你们开门。你知道吗？所以你的祷告就大有功效。当你为什么事情忧愁，比如说我看到这个社会太多罪恶怎么办，我不要去苦读愤懑，我去祷告，上帝啊，求你怜悯这个国家。阿们吧。我看到我的社区有很多的问题，主啊，求你怜悯这个社区。哎呀，我跟我的丈夫的关系不冷不热的，其实主你是希望我们夫妻关系应该好，应该彼此相爱互相扶持。主啊，求你让我和我的丈夫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求你让我和我妻子之间越来越多的理解，可不可以？这样的祷告有效没有效？一定有效，一定有效。 比你找的很多的方法还有效果。我不是说反对方法，而说这些祷告都是有效的，你要看到。所以这是我们说以利亚他的祷告为什么这么厉害，是因为一，他向又真又活的上帝祷告；二，他是什么？他是个义人，因信称义的义人。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我们说我们怎么才能成为祷告的能手，是吧？以利亚祷告这么强，我们该怎么才能像他那样子？我说有几点我跟大家去讲。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我们要重修祭坛。我们也把我们大家再翻回我们的列王记上十八章，我们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列王记上十八章三十和三十一节，三十和三十一节，这是以利亚在祷告之先他做的一个事情。我们来看一看列王记上十八章三十三十一节，我们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在我们通用和合本旧约的342页，列王记上十八章三十三十一节，我们一起啊读到三十二节吧。我们读到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十二块石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二细呀。那我们看到以利亚他在这里，他要以色列人跟他一起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重修祭坛，重修祭坛。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要有能力，我们要有祭坛。但是这个祭坛到底指的是什么？这个祭坛到底它指的是一种宗教仪式呢，还是指我们和神的关系？这里面讲的是我们和神的关系。如果祭坛仅仅是一种宗教仪式，那么你就陷在里面，你得不到益处的。上帝为什么吩咐我们用这些仪式？我不是说它不是仪式，但如果它仅仅是仪式，你得不到益处。这些宗教仪式，所有上帝吩咐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建立跟上帝的关系。阿们吧。他是要建立跟上帝的关系。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跟上帝建立关系，我们要跟上帝和好，途径有几个？途径有几个？一个。真的真的只有一个吗？没有很多方法吗？圣经上面说什么？我们人的观念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但圣经上怎么讲？圣经上说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主耶稣基督讲的。他说什么？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四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怎么样？没人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讲，祭坛既然是神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祭坛预表的一定是基督。祭坛预表的一定是基督。而且保罗在告诉提摩太的时候，他也讲了这样的话。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保罗说：“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是谁？”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你只有在祭坛上能够向上帝献祭，这个祭坛就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跟上帝修复关系，我们才能祷告有力量。所以你一定需要去知道说，你跟上帝要修复关系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基督，不是靠你的美德。为什么我们说你要先重修祭坛？我们很多基督徒祷告上面的软弱就在于此。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这段时间我表现不太好，我觉得我这段时间又起贪心了，又跟妻子吵架了，又跟丈夫闹脾气了，然后对孩子的时候我又很发火了，哎呀，我觉得这段时间不行不行，自己太差，所以我就不能祷告了，我必须等我自己好了。你没发现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请问你发现你的，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你用的是什么祭坛呢？你用的是道德表现的祭坛，你知道吗？你要向上帝面前去祷告的时候，你用的是基督的祭坛。你用基督做祭坛的时候，跟你的行为道德无关。所以你道德表现不好的时候，你要到上帝面前干嘛？求上帝怜悯，求上帝赦免，求上帝恩待，求上帝更新。阿们吧。当你道德表现好的时候，你也不是靠着你道德到上帝面前，你靠什么？还是靠基督到上帝面前。主啊，我感谢你，我之所以能够有一些些的好，都是因为你施恩给我，我要把荣耀归给你。阿们吧。所以当你以基督为祭坛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拦阻你祷告了。但是当你以道德表现为祭坛的时候，拦阻你祷告的东西太多了。阿们吧。 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其实道德主义是毁坏耶和华祭坛的最大破坏力之一。我再讲一遍，道德主义是毁坏耶和华祭坛最大的破坏力之一。特别在我们中国，因为我们中国几千年的道德熏陶，对不对？我们很注重，我们一讲什么呢，要以德服人，是不是？要以德治国，是德不配位，是不是？我们都是德德德，所以一德不好，然后我们就没信心了，我们就做不了事情了。但是你搞错了，当你这样的时候，你的道德主义越严重，哪怕你出信的时候你知道，哎呀，信耶稣得永生太好了，你开始祷告。但是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一开始热心后来掉下去？因为他后来开始道德主义上来了，对吧？他开始，哦，我表现不够好，我连那些不信的人都不如。其实以利亚后来软弱也是这样子的，以利亚在罗藤木下求死的时候说什么，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就是他又道德比较起来了，嘿，我比人家差，所以我不如死了算，对吧？所以道德主义是对祭坛最大的拆毁，最大的破坏之一，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到上帝面前来，你抓住这个。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为什么最后一定要奉耶稣的名阿门呢？是吧？这个不是仅仅是一个习惯的意思，而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你每次祷告你不要仅仅说阿门，你要奉耶稣的名，就是提醒你，你不是靠道德，你不是靠你的表现的，你不是靠你所在的教会的，你不是靠你做了多少东西的，你不是靠你的功劳的，你是靠着耶稣去祷告。耶稣的功劳满圆满不？耶稣的爱圆满不？耶稣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圆满不？全部都是圆满。所以我奉耶稣的名祷告，我就可以坦然无惧，时常来到耶和华的施恩宝座前面，阿们吧。所以希伯来书里面才会讲说，耶稣以自己的身体为锚，然后把那个我们中间隔断的那个墙，把我们中间隔断的那个幔子给它打开了，然后我们可以随时进至圣所。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能不能随时进至圣所？不可以的，一年一次什么人可以进去？大祭司才能进去，普通的祭司是没见过至圣所里面的光景的，普通的祭司是不能进去的。那个大祭司预表的是谁呢？其实预表的就是基督。而到了我们新约时代，为什么我们天天时时都可以进至圣所？因为有了基督，阿们吧。你要晓得这些，这是我说我们祷告要有能力，要成为祷告的能手。第一，你要重修祭坛，你要把你的道德主义丢掉，你要靠着耶稣去祷告，这个时候你祷告的力量就上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说我们也来读好两节的经文，还是在我们的列王记上18章好39节和43节，我们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列王记上18章3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那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是列王记上18章43节。好，43节，我们也一起再来读一下43节。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7次。你看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两节经文，以色列人他们的心转过来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对吧？他们看见了，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39节说，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他们看见天火降下来，阿们吧。然后以利亚在后面祷告求雨的时候，要他的仆人去看了几次啊？看了7次，让他去看，你去看，你去看。所以弟兄姊妹，我说我们怎么才能成为祷告的高手？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讲到这里，我说我们的祷告就像打枪，就像投篮一样。我就想起来一个什么人呢？就想起来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篮球运动员 NBA 的明星科比，是吧？大家如果看过那篇鸡汤文也好，励志文也好，都讲过说，哎，你见过洛杉矶4点钟的太阳吗？是吧？就什么意思呢？就很多人以为说科比就是因为他的恩赐强，天赋强，其实他是很刻苦锻炼的一个人，对吧？他甚至有的时候凌晨4点钟就起来跑到体育馆去锻炼。那你说梁宁，你讲这些跟你刚才说的看见有什么关系？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科比他投篮投得这么准，是因为他不断练习的结果，对不对？是他不断练习的结果。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科比在篮球馆里面练投篮的时候开不开灯啊？然后他在篮球馆里面练投篮的时候，如果不开灯，能不能练出神投手？绝对不能，他一定要看。所以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我说我们要能够在祷告上有力量，你要像 要效法他。其实以利亚也一定是这样，你要刻苦练习多次观看，刻苦练习就是你要多祷告，是不是？你要恒切祷告，但你要观看。为什么要观看？就是我说，如果科比在篮球馆里面根本就不开灯，凌晨四点漆黑一片，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投球投到哪里去，他能不能矫正他的技术，能不能兼顾他的技术，兼顾不了。他唯有开着灯，每一个球投过去，每一个球投过去，他就可以矫正。包括那些打枪的神枪手，他也不可能就是在那儿拿着，如果他在黑暗里面练枪练了100天，请问他的技术能提高不？一点都提高不了。你明白吗？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在祷告上面是灰心，是没能力的？因为我们经常不观察。所以你就知道我想讲的是什么。你要在祷告上有能力的话，你每次祷告完了，你要观察它的效果，你要观察它的效果，甚至要像以利亚跟他的仆人说那样，你要去看七次。我们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不喜欢祷告？因为觉得祷告没什么用，因为他就啪甩手打一枪然后就走了，然后有时候棒一枪其实打中了，因为上帝是听我们祷告打中了，但他不看靶，他不看那个效果，甚至过了3年才想起，哦对，原来我那个时候祷告上帝听了。我自己都有这样的，我记得我所以我准备这篇讲当中，我就想呢，我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我为我哥哥祷告，我就求上帝，因为他很多的艰难，所以我就为他祷告，我是希望他信主，因为那时候我还没结婚呢嘛，还没认那个，那时候就是我为我哥哥祷告，然后那个时候祷告完了，然后他也没有马上就信，所以哎呀，这个事情就放了。但是后来想想，上帝真的听我祷告，我哥信主了呀，我现在我们全家，我妈妈也信主了，我姐也信主了。上帝听了，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不回去看，然后我们就觉得祷告有什么用呢？其实你真的回想一下，为什么有些会给你一个鼓励，有很多的包括门训，我们门训的方法里面给你有一个祷告表，祷告表让你干什么呢？给你增加重担的吗？不，你是把你的祷告事项一项一项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凡是上帝成就的，你在后面打勾，你再看一看，你就会发现哇，原来祷告这么有力量，这个就是矫正了，你明白吗？而有的时候你祷告完了，上帝不是那样去做，这个时候你就开始矫正，是吧？你说哎呀，这主啊，给我100万，主又没给，是吧？我这个时候你就要思考，那我这个祷告有点问题，是吧？那我们有些弟兄就是这么可爱的，你不要以为说这个是不对的，他说主啊，给我没给，然后那给我10万也行，10万也没给，然后那我就给我5万吧，5万也没给，这个就在调整了，你明白吗？这个就像科比在练投篮一样，哦，这个球打偏了左，那个球偏了右一点点，哎，我就练，所以他到了比赛的时候，他的那个球感可以投得很准，对不对？是，你看科比有的时候什么本来背对着球篮，转身啪一下投，哇，投得那么准，还3分线外，然后关键时刻只有0.5秒，他把球投进去，对方没机会翻盘，这样的机会很多。为什么？因为他平时就练的时候，他都是开着灯练的。他都是开着灯练的，他很注重我投出去的球反馈如何，进了没有，差多少，这样他的手感才练出来。基督徒啊，你要在祷告上面成为一个能手，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需要说你不单是刻苦，而且你要注意去看，你要去看以色列人心转过来，因为他看见，对吧？啊，原来耶和华能够把这个寄生点着，我们原来搞错了，我们跟着巴力走错了，对不对？以利亚的仆人连去看7次，哇，云飘过来了，我知道了，我晓得了，这个祷告是有效，上帝听我祷告，对吧？然后如果就像我们刚才讲，如果我祷告当中有些地方错了，我也借着观察反馈，我这个时候发生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到，你要去晓得这些时候，我说，所以我们不要在黑暗里练投篮。你在黑暗里练投篮是没有用的，你不注重反馈的祷告是让你灰心的，你一定要去看上帝怎么回应你的祷告，阿们吧。你一定要知道这些，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反馈，我们没有办法纠正，我们没有办法兼顾，我们也没有办法提升，阿们吧。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说我已经信主10几20年了，但是我觉得我的祷告上面跟我10几20年前差不多呢？因为他从来不去观察。你要学会观察，你祷告一定越来越厉害，你会像科比一样，你的祷告就越来越多的很准确很清晰，你知道说这个事情祷告。像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说，哎呀，孩子生病了，我说为他祷告，那我就很有信心，我说你放心，因为耶和华不误事。因为我们看过太多次，当我们弟兄姊妹当小孩子生病的时候，我们祷告上帝施恩，上帝怜悯，对吧？当我们遇到一些困境，在人看来是不行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有信心，因为我看过太多我们通过祷告在人看来做不成的事情，上帝给我们成就， 是吧？你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这是我说的第二点，你要祷告，成为祷告的能手，你要刻苦练习，你要多次观看。那么我说我们在祷告上面要成为祷告的能手，第三个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也来再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好不好？好，列王记上十八章三十八节，十八章三十八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列王记上十八章三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再读这节的经文。列王记上三十八章，这个十八章三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我说，我们第三个大家需要去知道的，就是你祷告要能够有能力，你需要天火来焚烧，你需要上帝降下火来焚烧，是吧？祷告要不要热情？祷告要不要热切？要的。但这个热切从哪来？如果你自己给自己加火加柴是很有限的，阿们吧。但是上帝降下来的火是能够让你保持的，能够让你越来越火热。所以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在祷告上面，我希望成为一个祷告的能手。我不希望庸庸碌碌的在这个世界上过一生，我不希望明明上帝给我这么强大的武器我不用还被人欺负，我要用。那么我要用的时候，你去看这段经文，我说弟兄姊妹，你去看以利亚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上帝烧的是什么？上帝火烧的是什么？烧的是祭牲啊，对吧？烧的是祭牲，包括周围的东西烧掉了。好了，他主要烧的是祭牲。请问祭牲他跟我们什么关系？跟巴利的先知是什么关系？上帝是不是降火下来把巴利的先知给烧死了？不是，他烧的是祭牲。所以这里面就给我们一个提醒，因为在新约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什么？将身体献上，当作什么？当作活祭。所以你需要上帝来焚烧你，你需要上帝来焚烧你，你需要上帝从天上那个火降来。所以我可不可以求告上帝，就像以利亚在这里他求告上帝一样，他跟上帝的求告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心回转，又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的事。这就是以利亚的祷告。所以你要求上帝说，因为我知道人的火很有限，我唯有求你了，我求你把火点着我的生命。这个时候你不一样。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一个人这样求的时候，上帝听不听？上帝会不会说，哎，你太弱了，烧不着？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的，一定能的。你注意，当上帝从天火降来的时候，以利亚真的是很幽默的一个先知。以利亚做事情是很出人意表，人家都怕烧不着，对不对？他浇水，浇一次不够，再浇一次，两次还不够，浇了几次啊？浇了三次，那水多到一个地步，把沟垄都填满了，你知道吗？然后上帝降火下来怎么样？不单祭牲烧着，连沟里的水全烧干。这里面其实给我们有一个提醒，有的时候你的灰心，有的时候你的沮丧，有的时候你的怀疑，就像贴在你心上的湿布一样，同意吧？我们有的时候很想为主发热心，但是我好像心头贴了一块湿布。然后请问上帝有没有办法？上帝连沟里的水全都烧干了，你那块湿布算什么？你明白吗？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的灰心、你的沮丧、你的软弱能够拦阻你成为一个火热的代祷者，不是。你只要求，你只要求主啊，求你把天火降来点着我，然后把它烧干。阿们吧。你看到上帝不是说水还在那儿，然后把祭牲烧着，他是把那些烧干。所以灰心好不好？我再问弟兄姊妹，灰心好不好？沮丧好不好？软弱好不好？怀疑好不好？这些都不好。那我可不可以求上帝，你把火降来把那些烧什么？烧干。你让我从灰心的人变成一个积极的人，你让我一个常常怀疑你的人成为一个笃信你的人，你让我对我的家庭、对我的孩子、对我的工作有很多怀疑、很多忧愁的人变成一个喜乐的人，可不可以？你这样去求上帝听不听？主说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他不是说祈求也许得，他不是这样说的，他说祈求什么？就得着。他说叩门什么？就开门。你明白吗？所以你知道这些的时候，你需要让天火降起来，让天上的火让我们的心灵火热起来。只有天上的火，天上的火如果降起来的话，它就一定能够烧干我里面一切的软弱。所以我就求助， 真的，我说我讲到这里，我就想来，我那个时候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那时候看一些传道人讲道，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圣灵的感动，然后有一个传道人好像是唐崇荣牧师还是谁，我不记得了，然后他就讲了一篇道，那个时候很感动，我就照那篇道，因为他那里面就讲说，求主让我一生都火热爱你，让我不要软，让我不要丢弃，让我不要对你冷淡。哎，我当时刚信主，哎，我觉得这个好，然后单纯的信心就这么简单，我也照着这个祷告。上帝是信实的，每当我软弱的时候，每当我灰心的时候，他会重新再把我点着，就是这样子的。我相信一生他都会这样，因为我这样祷告过。我虽然忘记，他会不会忘记？他不会忘记。我会忘记我的一些祷告，但上帝绝不忘记。特别是你求上帝说，上帝啊，求你把天上的火降下来，让我为你燃烧，上帝不会忘记的。所以你有的时候会突然啊，怪不得上帝把我带到这个教会，怪不得上帝把这个托付给我，我想起来，这是我3年前五年前甚至我10年前曾经这样祷告过，我忘了，但上帝没忘，他就到了时候他就把我点着，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说你能够火热，第三个就是你要有天火的焚烧，你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能手，是因为有天火的焚烧。那么我说第四个，我们在祷告上面要能够有能力，就是要什么呢？要有怜悯的心肠。我们一起也来读一节的圣经，还是在我们的18章，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圣经啊，18章42节啊，18章42节。我们来读《列王记上》18章42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所以你注意，以利亚在这里他求上帝降雨，是不是因为怜悯？是不是连续神的百姓？一定是的，一定是。他天上已经降火，就从他个人来讲的话，哇，那个时候荣耀威那个威望不得了，但是以利亚没有停下来，因为他有一个怜悯的心，所以他要为以色列人去求雨。而且你去看到他在前面求火的时候其实相对简单，是吧？他就在那耶和华，当然不是说那个祷告没有力量，耶和华求你使众民知道你是神，知道你差我来的，他就这样祷告。但是当他求雨的时候，你会看到他特别的谦卑，他整个人把头埋在两膝之间，就是伏在那里，蹲在那里，然后头趴下来，然后在那里祷告，然后让他的仆人去看了几次啊，看了几次，然后直到雨降下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讲说我们要有这种怜悯的心，是你祷告成为祷告能手，成为代祷勇士所必须的呢？其实以利亚求上帝降火，甚至求上帝不要降雨，是他公义的心，他发义怒，阿们吧。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人很软弱，我们很容易把为耶和华发义怒和我心中的苦毒怨恨搞混淆。我很容易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义怒呢，还是我其实私欲发动。你有没有发现基督徒有时候就是这样，对吧？有时候讲的这个世界很邪恶很败坏，对的，世界很邪恶很败坏，但是他自己都不觉得，旁边有时候发现有些基督徒就开始咒诅，然后那个苦那个毒从心里面发出来了，阿们吧。那么这个时候什么东西呢？这个时候就要怜悯。所以在圣经当中有这节的经文，我读给大家听哈。圣经当中有这节经文，弥迦书6章8节，这是上帝跟我们说的，他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怎么样子啊？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你注意，上帝是把行公义和好怜悯放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需要去知道，你一定需要去晓得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怜悯不是我们祷告的捆绑，怜悯是我们祷告的指引。我再讲一遍，怜悯不是我们祷告的捆绑，怜悯是我们祷告的指引。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我 PPT 上就放了这张图，我就想起来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世界名画，就是一个祷告的手，手上拴着什么东西啊？有链子，有链子。那么我们说这个链子你看来是个捆绑，对吧？但是我说这个链子就像怜悯一样，我们有的时候说因为我有怜悯的心的时候，我祷告我没那么爽啊，是吧？我觉得这人太可气了，我觉得上帝应该咒诅他们啊，应该火不应该烧祭牲，火应该烧到他们头上，我们直接烧死，让他们再敢这样去做。但上帝不是这样去做，当你有怜悯的心的时候，怜悯会约束你 里面因着私欲所发的愤恨和苦毒。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说这个世界名画他手上的这个锁链，其实他告诉我们，当我说我借用这幅画来讲的话，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有怜悯的时候，这个怜悯的心肠就好像捆在我们手上的这个锁链一样，但是它不是捆绑，它不是削弱，它是一种保护，它是一种指引。你越有怜悯的心，你越知道你该怎么祷告，你越没有怜悯的心，你的祷告越发散，你的祷告其实反而会没有力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没有怜悯的心，我根本做不了耶和华祷告的勇士。凡是耶和华祷告的勇士，个个都是有怜悯的心。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圣经上面不单在旧约里面不单讲了以利亚的祷告很厉害，还讲了有一个人叫撒母耳，说撒母耳的祷告很厉害，但是撒母耳的祷告就是充满怜悯的，特别他为扫罗祷告，就是大卫之前那个王，然后这个王其实是悖逆耶和华，这个王其实是很多问题，但撒母耳很伤心，他保罗这个扫罗拉着他的时候把他的衣服都拉破了，然后撒母耳说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见，但是我会为你祷告，甚至得罪耶和华。他当然不说我要犯罪的意思，而是说上帝真的后来都跟他说，你不要再祷告，你不要再为扫罗哀哭了，你起来去高一个我要新高的王。就然后他难过到一个地步，为扫罗在那里祷告，不停的祷告，难过的不得了，上帝让他去用高大卫的方式来缓解他心中的忧愁。而撒母耳就是因为怜悯的心，他不单是怜悯扫罗这个人，也怜悯以色列人，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王，这些以色列人要受很多的苦，阿们吧。所以他就不停的祷告，所以圣经上面讲说，即便有撒母耳的祷告，就是把撒母耳的祷告、把摩西的祷告、把以利亚的这些祷告，他们并列在一起的。你去看吧，圣经当中凡是祷告有能力的人，一定是充满怜悯的，阿们吧。主耶稣基督有没有怜悯？他的怜悯最大。你看到他在五饼二鱼的行神迹之前，他跟门徒说什么？他说我看到这些人漫山遍野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我就怜悯他们，你们说我们怎么办，是吧？门徒说我们现在只有20两银子，买了也不够，是吧？因为耶稣怜悯的心发动，所以他就行了一个什么，行了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用5个饼2条鱼喂饱了5000人，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怜悯的心会拦阻会捆绑你的祷告，你越有怜悯的心，你的祷告才越方向清楚，你越有怜悯的心，你才能避免掉在试探。所以上帝吩咐我们说，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所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不单把火招下来，他要把雨求下来，这就是我们看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借着今天我们所讲的加密山上的祷告，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看以利亚的祷告，去告诉我们，让我们去知道我们祷告是全宇宙当中最强大的什么呀，武器。所以你要去用，为什么我们的祷告这么强有力？因为我们向谁祷告啊？又真又活的上帝祷告。因为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是义人。我们怎么称义的？因信称义，阿们吧。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你要举起义人的手，你要不断的去操练，你要把耶和华的祭坛修好，你不是靠着道德，而是奉耶稣的名去祷告，阿们吧。你要求上帝把天火降在点燃你的心，烧掉你的灰心，烧掉你的沮丧，烧掉拦阻你祷告一切的东西。求上帝给你怜悯的心，你越有怜悯的心，你越能够做耶和华祷告的勇士。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信息就讲到这里，我们先一起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再用回应诗歌来回应我们的主。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借着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的祷告来提醒我们，来安慰我们，也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不管有多少拦阻我们祷告的东西，你的天火降起来都能把它烧干。主啊，祈求你让我们看到你是怎样又真又活的回应以利亚的祷告，你也怎样又真又活的回应我们的祷告。以利亚怎么样用这全宇宙当中最强大的武器，就是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用这个武器的时候也能够让魔鬼逃窜，也能够不单不被这个世界改变，而且能够改变世界。主，祈求你加恩赐福给我们， 也求主你用你天上的火不断点燃我们的热心，也不断赐给我们怜悯的心肠，让我们在祷告当中方向更清晰，让我们的祷告更有能力。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